很惊讶。那耶稣他就问耶稣说，他说你是犹太人，那我是撒玛利亚人，你怎么会跟我讲话呢？你怎么会跟我这个要水喝呢？换句话来说，我们两个是老死不相往来的。那包括说门徒看见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去讲话的时候，门徒也觉得是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那犹太人去撒玛利亚，犹太人要去别的地方，如果要经过撒玛利亚，他们宁愿绕道打一个圈或者转一个弯，也要绕过这块土地，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个土地是脏的。那犹太人在碰到外邦人的时候，他们认为说，我碰到外邦人呢，我碰到非犹太人，我如果今天跟他有任何身体上的这个接触，那我就是不洁净的。那我回去如果要有正式的晚餐呢，或者说是什么特别的这种场合的话，我就要回去碰了外邦人之后呢，我就要回去就要洗澡啊，就要沐浴啊，就要行这个洁净的礼啊。那比如说我是外邦人啊 ，Albert 是这个犹太人，我跟 Albert 不小心握了一下，我不知道他是犹太人，我握了一下他的手，那 Albert 就回去以后就要干嘛？就要洗澡啊。虽然可能他已经好几天没洗澡，我刚刚洗过澡啊，但他回去之后他就要洗澡，因为他不在于说你到底有没有洗澡的时候，在于说这个人本身他们的土地，他们的衣服，甚至他们的呼吸都是不洁净啊。所以这是他们一种关系。但圣经里面说，人在中国有一句话，是中国人有一个成语是非常的贴切的，叫做同病相怜。所以到病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呢，什么地位啊身份啊，权势啊种族啊都没有区别了啊，都没有区别了。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可以生活在一起，因为在这种状况下面呢，大家所有的其他的称呼都没有了，只剩下来一个称呼，你也是麻风病人，那我也是什么？我也是麻风病人啊。所以呢，这个疾病呢，苦难呢，反而呢，让这群人呢就聚集在一起啊。这也是你有时候在医院里面，我做牧师经常会去医院里面去探访。你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你到了那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在这里啊，在这里人没有区别。你以前是局长啊，千万富翁，平民百姓啊，躺在这个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面插着管，没有区别。其实人到最后没有区别，人在上帝面前都没有区别。我们世上所有人都是罪人啊，这世上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其实如果我们想的多一点的话呢，可能我们会用一个更符合圣经标准的眼光去看待我们身边的人事物啊。我们很多的分别是我们自己的标准不断的去叠加在别人身上，然后我们就把人分成各种各样不同的种类。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在神面前你我都没有区别，我们都是罪人，上帝爱我。这是第一个，这个有我们看到有十个长大麻风的在一起哈，在一起，那他们就变成一个互相可以支持或者互相可以打气的这样的一个小团体啊，小团体。那当他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呢，当他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们对耶稣的称呼其实是把耶稣当作是一个人，而不是当作一个神啊。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就需要去注意，特别是看四福音的时候，你需要去注意，当这些人去来称呼耶稣的时候，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称呼耶稣。比如说那个瞎眼的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称呼耶稣说是大卫的子孙，你可怜我吧。那这个大卫的子孙，他是有他特别的这个含义的。当犹太人去称呼 另外一个人大卫的子孙，这个不是一个常见的一个称呼，这是一个特指的一个称呼。讲到大卫的子孙的时候，就指着说你是什么，我认为你是弥赛亚，是要来拯救我们的那一位啊。或者说当圣经里面有人说你是基督啊，我们今天是把耶稣基督把这两个称呼已经把它放在一起，我们就觉得没有区别。但是在圣经里面，在当时写圣经的这个年代，耶稣跟基督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称呼。耶稣是指特别重视他的人性啊，就是说他道成了肉身，他从玛利亚这个肚腹里面出来，那他的名字叫什么？他的名字叫耶稣，他是拿撒勒人耶稣。你从来没有听说过拿撒勒人基督，对吧？你也从来没听说过拿撒勒人弥赛亚，没有的。圣经里面讲到说拿撒勒人后面跟着一定什么？一定是耶稣啊。那就是说这是他作为一个人的这个形象，在众人面前，人家说哦，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什么？这个人是耶稣。那基督呢是什么意思？基督是讲到说他是救世主，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他们讲了很多答案，耶稣都不满意。耶稣一直问一直问，到最后当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那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当这十个大麻风来找耶稣的时候，他们对于耶稣并没有那么深的这个认识，他们可能听到了关于耶稣的一些神迹或者一些奇事，他们就组团来到耶稣面前，就求耶稣的这一职。他们称呼耶稣说，他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他们也没有像我们上次讲到那个盲人的时候那明确的一个目标，他们并没有说耶稣夫子你来说我们的大麻风得医治吧。因为上次我们讲到那个瞎子的时候，耶稣问他，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那个瞎子说什么？说我要能什么？我要能看见啊，我要能看见，我相信你有能力能够使我可以看见。所以他们来到耶稣面前的这个要求是蛮模糊的，他们只是对耶稣说耶稣夫子你可怜我们。那耶稣呢并没有因为说你对我认识不够我就不医治你们，耶稣医治他们。但耶稣对他们有一个挑战，耶稣说你们现在要去啊，你们现在要去。他并不是像旧约里的那些长大麻风的病人一样说你到河里面去洗一洗几回然后你的全身就痊愈，不是。他说不是在耶稣面前发生的，耶稣说你去，你现在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那圣经里面说当他们什么时候他们就洁净了呢？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那换句话来说，这个洁净这件事情并不是在耶稣面前发生的，而是在他们凭着信心去的时候，在路上的时候发生的。那如果他们没有迈开这个脚步，他们没有往那个祭司那里去的时候，那可能这个能力并不能够在他身上可以彰显出来。那这个去本身也是他们相信耶稣的话的一个证明，对吧？那如果今天你不相信这个人，你碰到这个一个绝症，你根本没有办法医治的，有人告诉你说你去到什么地方去，到那里就好了，你去还是不去呢？你去的时候，你多多少少是有一点盼望，有一点相信在里面的。如果这一点点盼望、一点点相信都没有，你连去都不会去的，所以这十个人都去了。去，但是呢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总共有十个，身体也得了医治了，但是有一个呢，只有一个呢回来去见耶稣啊。那当他们回来去见耶稣的时候，圣经里面说他就大声什么？归荣耀与神啊，大声归荣耀与神。 然后呢又伏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个大麻风做得很好，第一他首先知道说这个能力是从谁那里来，是从神那里来。但第二他可能因为撒玛利亚人，你不要期望说他在这个时候对耶稣能够有多么高多么深的认识，但他觉得说我应该来向这个人来感恩。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会在自己人生里面放一个问题，放一个毛病，就是我们会说我已经在上帝面前什么谢恩过了，感恩过了，那你人呢算了。你不要期望我来这个感谢你了，我已经很我在上帝面前我很感恩的，到人面前就算了吧，就不要了吧。但是这个大麻风的他做得很好，他说我知道这能力是从神那里来的，但是呢这个大麻风得医治也是因为谁呢？他说我也是因为谁，也是因为你，所以我要来到你面前要来感谢。所以大家注意哈，大家注意，圣经里面讲到向神感恩并不抹杀掉我们向人所应该有的感恩之心。我们来过感恩节也是一方面是来向上帝感恩，一方面我们也要去看说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安排了多少美好的人事物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我们不单单要向神，要向这个恩典的源头去感恩，我们也需要用一颗感恩的心去对待所有用他们的爱，用他们的关怀，用他们的呵护来这个安慰我们，或者说是来陪伴我们的人，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大麻风的病人呢，他不单单是把荣耀归给神，他也来到耶稣面前，来到耶稣面前去感谢他，虽然他对耶稣并没有那么清楚的这一认识。那耶稣呢就问了一个问题，耶稣说洁净的呢总共是10个，也就是说那9个在哪里呢？那9个在哪里呢？耶稣说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上帝吗？所以耶稣也问到，也讲到一件事情，说一个人信仰如何，跟他的身份、种族、血统是没有关系的，跟他懂多少也是没有关系的。如果你要问说这10个人放在那里，谁对于神的认识可能是最模糊的，那很可能就是这一个外族人。但是恰恰是这一个外族人在他领受到的这样的恩典的时候，他做了最准确最直接的一个反应，他回来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信仰不是你懂多少，而是你在面对恩典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回应。然后呢圣经里面说，他说这一个回来感恩的人，他在这个世界里面所得到的恩典是比那9个更多的。因为这10个长大麻风的人没有错，他们10个人都在大麻风这个病患里面得了恩典，受了医治，但是唯有这一个外邦人，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不单单他的身体受了医治，他还得了什么好处？他还信了这位耶稣基督，而这个信呢，救了什么？救了他，救他脱离什么？不单单是脱离大麻风，是救他脱离死亡，不再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在这一件事情里面得到的是比另外9个要多得多的。这是我们先给这一整个事件一个基本的一个轮廓。那第一我们来讲这10个长大麻风的人，当生活遭遇困境的时候，他们所有人的需要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困境呢，让他们对于自己的境遇有非常清楚的认识。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生活里面有一些风浪啊、曲折呀、患难啊、动荡啊，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其实人生需要有一些功课，也需要某一些事情可以刺激你，可以让你去想一想人生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对这十个长大麻风的人，我们刚刚讲过，他们以往的东西在这个疾病面前一下子都没有了任何的区别。如果今天没有这个大麻风的话，他们这十个人可能各有各自的称呼，他们在走自己不同的人生的道路，他们在追求自己人生里面不同的方向，要有不同的梦想，要有不同的渴望。那他们可能有人是这个犹太人的官啊，有人是犹太的学者啊，有人是撒玛利亚的商人啊，有人是屠夫啊，有人是农民啊，各种各样的身份啊。你这十个人如果放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说，哦，这个人生有这么多样性啊，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这个存在。但是呢，当大麻风来的时候，所有一切的区别都没有了。没有人会在意他之前是教授、是博士、是千万富翁，还是一个平民老百姓，还是一个这个目不识丁的一个文盲，没有任何的区别。在大麻风来的时候，所有人的头上都只有一个称呼，他们是大麻风的病人。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情再往深想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当人生面对疾病、面对死亡、面对最后的终局的时候，如果这个名字要套在我们头上，说当死亡来了，死亡套在我们头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没有区别的。人死了以后只有一个称呼，叫做什么？死人。叫做死人。哦，没有人会说，没有人会说，哦，你如果今天看到一个尸首在那里，或者说你到了一个墓地里面，你去看不同的墓碑写着他们的这个名字的时候，你会去在意说，这个人曾经有多大的果效，这个人曾经有多大的功劳，这个人曾经是什么样的这个身份，这个人曾经拿过多少的这个学位，这个人曾经有多少的财富。那三国演义，罗贯中在写三国演义的时候，他在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这段历史里面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人物啊，性格非常的鲜明，有各自不同的出身，有各自不同的奋斗的路径。那但是当他在一开始的去写这一整个故事的时候，他就用了一首诗，用了最后这首诗写到说，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王大哥，你还记得那首诗吗？他说所有一切的东西转头就什么，就成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所以一个人到了真正的困境的时候，他可能会突然之间明白说，哦，什么是我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对这十个长大麻风的病人来说，在这个困境里面，他们没有别的期望。如果今天你们问你，我们问他说，你想要什么？你想要这个赚更多的钱吗？你想要更高的地位吗？你想要更大的权势吗？他们在这个时候就觉得说，什么是最重要的？我身体能够得洁净，疾病能够得医治，这个是最重要的。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认识是很 是很肤浅的，不，这恰恰是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一定需要在你的人生当中去思考，什么是我最重要的啊？什么是我最应该去好好去珍惜、好好去呵护的？其实归根到底两样，一个是你的生命啊，一个是你的生命，一个是你所爱的人，跟你有爱的关系的这样一种爱的这种爱的这种关联。生命就不单单说我活要活着，还需要什么？还需要健康。那你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爱的人，没有一个爱你的人，也没有这个健康，那所有一切东西其实都没有意义的，对你来说都没有意义，都没有区别。你是一个命垂一线的人，躺在重症监护室里面，所有这些东西对于你来说都毫无意义，都毫无价值，都不能给你带来任何的益处跟帮助。所以这样的一个困境把这十个长大麻风的人集中在一起，你让他们对于人生需要的东西有了更深的认识跟看见。所以这样的一个认识跟看见带领这十个人来到耶稣面前去求耶稣的帮助，他们觉得说也许这个人可以帮助我走出这样的困境，也许他能够让我的大麻风能够得到医治。我觉得人生知道健康是重要，知道爱是重要，知道家庭重要，知道感情重要，知道生命重要，对于我们不是一件难的事情。但是很多时候别的东西会遮盖掉，或者说会超越他们在这些会超越健康，会超越家庭在我们心目里面的地位。我们会不顾一切的去追求，等到有一天我们失去的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那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不希望等到那一天我们才明白，你越早明白你的人生就越早得益处。所以他们有一个同样的要求，困境把他们来带到耶稣面前，让他对耶稣有呼求。但是呢，困境过去了，什么来了呢？顺境来了，顺境来了。困境里面这十个人没有区别，当他们长大麻风的时候，他们来到耶稣面前，他们的态度也没有区别。但是当困境过去，顺境来的时候，区别出现，区别出现。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这个大麻风就痊愈了。但是在大麻风痊愈之后，人的区别就开始出现了。那当顺境来的时候，他们就做了不同的选择。我们不知道，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耶稣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个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也没有告诉我们说那九个到底去了哪里。我想路加没有办法，也没有这个精力一个一个去找说这九个到底去了什么不同的地方，做了什么不同的事情。但是我们有理由去发现，有理由去相信说，当大麻风好了之后，他们所有人就恢复他们原来的这种状态，该做博士的去做博士，该做生意的去做生意，该干嘛的去干嘛，他们就开始恢复他们原来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生活。但是唯有这一个撒玛利亚人，他回到耶稣的面前，他来向耶稣感恩。所以这是每一个人在自己人生当中常常会犯的一个错误，那就是当逆境过去顺境来的时候，我们在逆境里面所学到的东西，所有的感悟会随着顺境的到来消失得无影无踪。你去探访，看见病人，然后为他祷告，那他会很明确的告诉你说，赵牧师，我要好好信主，我要好好信主，如果上帝如果让我得了医治，让我病要是好了的话， 我要好好信主，这世上什么都不重要，什么都不重要。如果上帝能够让我活过来，让我好起来的话，我什么都不重要，我就是要好好信主。但这个承诺一般可以维持多久呢？等到病好了的时候呢，话就不一样了，话就不一样了。那他说，哦，詹姆斯，我最近我生意很忙，很忙，我等我这个生意做完了，我就去教堂里聚会。那不一样，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是你在病痛当中，在不健康的状态里面的时候，你觉得说，哦，神是我的这个依靠，我觉得我要好好信主，我觉得生命最重要，我觉得健康最重要，我觉得我要好好这个抓住主。等到健康来了，等到病得的这医治了，那要抓的就不是主了，要抓的就是世界，要抓的就是钱了，因为就觉得说，我不知道抓着主能够给我什么，我要抓着这个世界的话，这个世界还能给我钱，还能给我这个享受，还能让我这个世界上能够多，银行里能够多一点这个存款，所以当一个人从逆境到了顺境，当生活一切都恢复正常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他也觉得说我的人生里面有各种各样很多的这些可能性存在。我并不觉得，甚至他们并不觉得说我得医治可能是因为耶稣的关系，或者因为神的这个关系。我们见过很多在病患当中，在重病里面，在人生没有希望的状态里面来信主，然后得了医治的人。但是我们也见过很多在这样状态里面得了医治之后，然后把主忘得干干净净的人。这并不是圣经里面所描述的某一个例子，这是生活当中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我看得太多，我也见得太多，所以我并不觉得说耶稣在当时问的问题只是那一个时代的一个问题，不是。那个这个问题其实是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每一天不断的在发生，不断的在重复。人在顺境里面会忘记今天我的生活是怎么来的，是因为什么来的，是什么原因我才有的。我们会觉得我今天所有的生活，我今天所有的健康，是因为我碰到一个好的医生，是因为我有一个好的机会，是因为我有一个，我曾经做了很好的，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复健的一个计划。我们忘了这个源头是从哪里来的。所以耶稣问身边的人说，受那个洁净的不是，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耶稣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说，他的能力在十个人身上都显现了。耶稣并没有说洁净的只有这一个，所以这个人来回来感恩。耶稣说洁净了几个？我洁净了十个。十个来到我面前来求，几个得了洁净？十个都得了洁净。十个人在同样的困境里面得了同样的恩典跟祝福，但是有九个消失的无影无踪。换句话来说，这个比例是90%跟10%。也换句话来说，这世上懂得感恩的人其实并不多。如果照耶稣的比例来说，只有多少人懂得感恩？只有10%。只有10%。所以我们要今天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到底是属于90%还是属于10%？为什么讲到，为什么要把这个神迹放到今天来讲呢？因为这个月是感恩节。我希望说，我们这个感恩节这个月里面，我们需要去好好的去想一想耶稣问的这个问题，说那九个在哪里呢？我们要想说，我是不是九个当中的一个？我的小学老师曾经跟我讲过一句俗语，我到现在都记得，我想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说，人啊，你如果打他一拳头呢， 他一辈子都记得你。说你给他一个馒头呢，他很快就忘记你。他就说，如果倘若有一个人对你不好呢，你就会一辈子都记得他，但是你很容易会忘记别人对你的好。可是这其实是很伤害你自己的一件事情，因为那个拳头打了，那个伤害在当时产生了，可是你如果要记得这一拳头，就等于说你自己在不断的复制当天所面对的那个伤害。你在这拳头打到你身上的时候，你那一个愤怒，你那一个委屈啊，你那一种这个所有的因着这拳头而来的负面的情绪，在你自己不断的去回忆，不断的去记忆的时候，重新再回到你的生命当中。所以那个人不只打你一拳头，你想多少次他就打你多少拳头，对不对？那他那一拳头他已经打过了，他已经离开了，可是你只要一想起来，就等于那个人重新拿拳头再打你一次。你想他一万次他就打了你一万拳，你想他十万次他就打了你十万拳。你那一种情绪会因为你记得而重新再回来。所以耶稣说你要饶恕人啊，你要饶恕别人，其实就是饶恕你自己。可是感恩不一样，感恩不一样，感恩给你带来的反应其实 是正面的。你记得说，哦，我在什么时候曾经有人在我最落魄的时候拉了我一把这个搀扶了我一把，这给了我一个馒头啊，让我在罪恶的时候有那么一顿东西吃。你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啊，这个世界有温暖啊，这世界有爱，这世界上有善良，这世界上有很多值得我珍惜的东西。每一个人如果每天去想这些事情，他不太会得忧郁症的。如果每一个人他每天就是这样想说啊，我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曾经帮过我，他们爱我，他们关怀我，他们喜欢我啊，他们虽然不认识我，但他们还是把他们美好的东西来给我。一个人如果每天再去想这样的一些事情，第一，你会自己会过得快乐；第二，你会变成一个乐意去帮助别人的。所以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的态度，人生的这个反应。那耶稣去问这问题的时候，耶稣就是提醒我们每一位说，你要在领受恩典的时候懂得去，第一，你要懂得这是恩典，第一，你要懂得这是恩典，这是第一步。你要明白说，这并不是他一定要给你的，他可以选择给，也可以选择不给，他可以选择花时间在你身上，他也可以选择不花时间在你身上。他可以选择，耶稣可以选择医治你，他也可以选择不医治你。无论是医治或者不医治，就算耶稣不医治，你也不能说耶稣不对，因为这个是耶稣的选择，耶稣选择说我要来医治。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生命里面所得到的一切东西把它理解为说这个是理所应当的啊。这个太太把一碗饭盛好了放在你的面前，这不是理所应当的，她可以选择给你盛，她也可以选择你自己去盛。孩子拿一双筷子放在你面前说，哦，爸爸吃饭啊，你不要觉得说，哦，这是应该的，我养你养那么大了，我叫你给我拿双筷子怎么了？不是，他可以选择拿，他可以选择不拿，他不拿你能拿他怎么样？那当今天有一个陌生人，你拉了很重的行李，他这个搭了一把手的时候，你要知道说这是你应该感恩，因为他可以选择这样做，他也可以选择视而不见就走开。 所以一个要懂，一个人要感恩，你首先要知道，要明白，要看得到，这是什么？这是恩典，这是第一步。你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那下面的东西就不要讲了，那你什么感恩呢、啊、那就提都不用提了。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知道，你要看得见，你要明白这个是恩典。第二，你需要记得啊，你需要记得，你不要因为说我恩典来了，我这个事情，我这个环境发生这个变化了，我就把这个恩典给忘了。我们可以去想象说，这个长大麻风的人，他在自己大麻风得了洁净之后，他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他可以去开 party， 对不对？哦，我照美国人来，我那是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我赶紧开个 party， 我要告诉大家说我这个病好了，你们以前躲着我的，你们不要再躲着我了，我现在身体已经痊愈了、啊、他可以去找这些亲戚朋友重新再叙叙旧，他赶紧回到自己家庭里面跟家里人来团聚。但是这个长大麻烦的人，他选择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说我回来去见谁？去见耶稣。那他是我应该去感恩的对象。我后面所有的快乐，所有的团聚，所有这个可以有的拥抱，都是因为他而来的。所以他记得，他并没有因为环境的变化带来的喜悦而冲昏他的头脑，把所有一切都忘到九霄云外。中国人讲说，得意呢，就会什么呢？就会忘形。所以得意忘形，就是描述说，当某一些人他春风得意的时候，就会忘记怎么样我是怎么样走到今天的，是曾经有多少人在我人生当中帮了我、拉了我、扶了我，我才走到今天的，是上帝给了我多少恩典，我才走到今天的，是有多少人曾经在我的生命里面默默的付出，我才有今天的。他得意了，所以他忘形了、啊、所以第一，你要知道是恩典；第二，你要记得是恩典；第三呢，你要什么？你要懂得去感谢这个恩典、啊、你要懂得去感谢这个恩典。那这个、中国人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赶紧去店里买东西就感恩的最好的方式就是买东西。但是这个大麻风病人他很朴素，他也很直接，他没有去买礼物，他觉得说我要让耶稣知道我那一颗心，所以他什么都没带，他什么都没带，他干嘛？他就直接回来大声归荣耀与上帝，又伏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你是不是真的感谢一个人？其实那一个被你感谢的人是知道的。我们不要把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会把感恩跟物质连在一起，其实这是不对的啊。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说我给了东西的就代表我感恩了，这是不对的。你可能你给很多东西，那你只是在完成某一个仪式，但是不见得在你给的时候你心里面是什么？是感恩的。但是接受你东西的人很清楚知道说，你到底是不是真的从心里面发生，你是在还愿呢？是逼不得已呢？还是你真的心里面心存感激？上帝很清楚，耶稣很清楚。所以这个人什么都没有带，他来到耶稣面前，来到耶稣面前，他来向耶稣感谢，他来表达自己的谢意，表达自己内心里面对神的感恩。那所以我觉得说感恩节，如果大家有可能，我是希望你要找这个机会，用最简单的方式，你可以写一封信，你可以录一段音，你可以鼓起勇气对你身边你觉得需要感恩的人，你对他们讲一段话，或者写一段文字，那个比所有在感恩节买的礼物要来得更加的宝贵。让他看到你的心，而不是看到你的东西。最后一个， 信仰中不同的收获。他们都遇见了耶稣，他们也都在耶稣的能力下得了医治，但是他们因为感恩与不感恩的区别，在碰到耶稣之后，人生的收获是不一样的。那九个唯一的收获就是身体得了医治，但是唯有这个感恩的人，他跟耶稣建立起了关系，建立起了关系，他信耶稣基督，他开始承认他是神的儿子，是那位来拯救他的，他信了耶稣基督。所以耶稣说，你平平安安的去，你只管去，你的信救了你了，你的信救了你了。今天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来到上帝的殿里面，讲实在话，我们今天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福气，并不是身体的医治，而是生命可以脱离死亡的阴影，可以有永活的盼望，可以与耶稣基督同行，可以与耶稣基督同在，这个是生命里面更重要的收获。所以我们怎么样去看待我们的恩典，我们怎样去看待我们与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我们怎样去看待我们所有恩典的源头是从哪里而来，会决定我们能不能够跟耶稣建立起你与他，他与你个人的关系。这个关系能不能建立，就带来你在信仰里面所收获的是物质上今生的好处，还是在永恒里面永不朽坏的福分。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看到这一个长大麻风的人，看到他在恩典里面所做的回应，能够给我们每个人一个提醒，让我们回到耶稣基督面前，让我们去面对他，让我们能够去更加的去信靠他，照着他的要求去做，建立起跟他的关系，然后借着建立与神的关系，也更好的去建立我们与人的关系。所以感恩节是一个机会啊，是一个我们表达感恩的机会，但是我们在表达感恩之前，我们首先得明白，好好去思考我生命里面什么是我该得的，什么是该得的，什么是恩典。你如果去数一数，去算一算，你会发现其实没有哪一个人生命里面缺少恩典。所以那首诗歌说得很清楚，说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教你惊讶历时乐欢呼。我希望我们能够再进一步，我们除了去想主的恩典之外，我们也想一想我们今天身边的人带给我的恩典，我的妻子，我的先生，我的母亲，我的父亲，我的孩子，我的朋友，我的同事，陌生人，他们是不是也给了我很多的恩典，我也是不是要在这个时候去告他们说我很谢谢你。你有没有想过谁带你来到教会，谁带你来认识主，你有没有向他表示过你对他的感谢，你有没有想过说是谁让你对某样事情有特别的兴趣，然后让你最后能够选这个专业，然后让你一生能够很享受你的职业的这个生涯，你有没有想过说那一个老师可能是你一生当中很需要去感恩的一个人，你有没有想过说很多年以前曾经有一个陌生人给了你一个微笑，这个微笑让你在最灰暗的时间里面突然之间觉得这世上还有温暖，觉得明天还有盼望。我们需要去数，我们需要去计算，我们需要去记得，我们也需要在这个季节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是一群懂得感恩的人，也让我们借着我们能够把这个感恩的心带给更多的人，让这个世界能够有更多感恩的心，让这个世界能够有更多的正能量，让这个世界能够感受到更多的温暖。但愿我们不是九个当中的那一个，但愿 我们是那一个来到耶稣面前来向耶稣感恩的那一个大麻风。所以但愿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智慧，有这样的眼光，明白我们在自己生命里面应该做的正确的选择。求神把这一颗感恩的心赐给我们，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Amen。 好。